话来讲是一样的有爱心呢、啊。然后呢，他说下者啊，下和一切六道众生，以诸众生从同一杯羊，我能够感受有同理心，感受到一切六道众生跟我同甘共苦，我能够了解到他。你看这样子的一颗，这样子的一个心是多么的宽广，多么的大。而他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文思文修那个地方来的，是从文思修那个地方来的，而进入沙弥地那个地方来的，进入沙弥地以后才获取殊胜的。所以你不要怀疑啊，老和尚在他们的典籍里头告诉我们说啊，当你真正懂得什么叫极灭的时候，你才有真正的慈悲。当你懂得什么叫做能够叫做敏思的时候，入于禅定的时候，所以一切尽在其中，所以也就入于禅定的时候，才真正最后能够包容这一切。这样子善财童子去参拜那五十三位菩萨才不会变成负担，要不然他回来以后，哇，我们再拜一个哈、啊，就负担已经够重了。他现在是五十三位菩萨通通都拜完了，他压力太大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不是不可以教孩子很多东西，而是我们在教的时候同时又做了很多的执着，所以才产生了这个问题。我最近呢、啊、有时候有一些过去啊以前买过的书，有时候把它拿回来看啊，我看了一本我的这个啊一本书呢，那本书呢是翻译的啊，是一位这个在瑞士的一位啊，这个也是精神修，也跟东方的这种哈、啊、这个修行跟禅有相当有关系的一个这个也一位大师呢，叫做克里斯多什么东西的啊。那么这本书呢，他写的是人类的当务之急，这样他的书名。我把它打开来翻一翻，看一看，过去翻过，最近把它拿来，顺便把它翻一翻。哎，我就翻到了这一段，敏思这件事情。可是他讲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他是一个访问的一种对答的方式。他说，你要注意，只有你能敏思的时候，你才有爱。只有你能敏思的时候，你才真正从内心里头产生了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尊重。可是我最近又看了一本书，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了，我介绍给很多人读啊，东晋预言啊，它作者是 Redfield。 这个 Redfield 在写这本书呢，他是透过一个创作的方式来写的，他是以一本小说的形态而写的。这本书呢要译的时候，他们拿来跟我谈了一下，我翻了翻，我跟他讲这本书值得译，而且要赶快译，否则别人抢着译，你这个出版社啊要抓着这个机会赶快译吧。其实这本书呢，他译完了以后，那么他又丢了给我，要我再把它看一次，然后要我写几句推荐的话。我说这本书很像东方的啊禅宗，也很像东方的啊这个谈到开示悟入这样子的一个东西。他讲了九种开悟，可是讲到九种开悟的时候，其中谈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我们能够放下妄怀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内心里头能够放下这，他说这个时候我们内心里头才真正产生了我们的创意，也真正产生了我们的最真实的爱。我连着把这几些书把它看一看，他们都是跟我们佛法里头都是从这边分支出去的东西啦。所以我会今天呢会对这个入正定句跟这个 发救护一切众生心哈、啊，我们多一点给各位来解释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你没有透过这个地方，你就看不到，就得不到妙法莲华经。妙法莲华经，你现在都得到了，你到底得到了吗？不，得到的是到最后是必须回到你的心这个领域里头来，才真正得到的。你回去再去想清楚吧。我这耳朵是专门听人家烦恼的，这么多的人打电话也好，有时候跑来找我谈也好，大家都有烦恼。其实烦恼从哪里来？我跟你讲，就不懂得敏思就有烦恼，懂得敏思就没有烦恼。你爱你的小孩子，你当然希望他能够成长得很好，你关爱他，你希望他健康，又要长得高，又要长得英俊或者美丽，又希望他人际关系好，又希望他得到老师的肯定，又希望他在同学之间啊，能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几个同学在一起，又希望他有好的成绩，又希望他上补习班的时候遇到一个名师，能够教他教的成绩很好。我不是讲这个不对，我是讲这是我们活着免不了的。可是这每一件事情都像一条蛇，注意，你要去做，可是你做完了以后就不能去抓那一条蛇的尾巴，让它回来把你缠住。你养儿育女也是一样，你希望他好，但并不是这个小孩子将来会为你所用，成为啊，回过头来你要求他好像变成啊，你养儿养女要防老这样子的想法，这样的话将来他老了，你老了，他大了，他到美国去了，他到西伯利亚去了，那个时候西伯利亚可能是最好住人的地方，也不一定了啊。那他不在你身边，你不是很难过很倒霉吗？然后有些人他气愤愤的回来，郑老师我讲给你听，我的小孩子我本来不愿意讲的，我现在不得不讲，因为我受不了了。我说好，不要，什么受不了你讲嘛。那小孩子慢慢是我这样把他带大的，他在美国去，我是一笔钱对过去的，现在我去了以后给他住了几天，他既然要我跟我算饭钱，这什么样子的？哎呀，改累个困。我说，哎，你以前不是很爱他，怎么今天又累个困呢？有一个人，他很气之下，他自杀，他自杀，他自杀的时候被人家救了，人家告诉他，你怎么那么傻呢？你生到那种儿子已经很倒霉了，还自杀。他想一想以后，他说的也是啊。然后你知道，他从他的退休金里头提了一笔钱，你知道他去做什么吗？他从东京游完了以后，再到欧洲，再到美国，不去找他的孩子，再到美国去玩，再从美国再去玩到欧洲，这样子玩了回来。然后很高兴的写了一封信，文情并茂的给他的孩子，告诉他，我自从去你那里回来以后，我很生气，我曾经寻短过，但是有人告诉我，他说你这样太不值得了，孩子本来就是他长大了就好了吗？他又没有给你找麻烦，已经很好了，你有什么好这样寻短呢？所以我就决心去玩，我终于把我的退休金拿了去玩了。然后我玩了这么几个月下来以后，虽然钱已经剩下不多，但是我充满了信心。我发觉后日哈、啊，才真正是我留下来的最美妙的日子。那孩子，你不必再担心我，我也不会做这种傻事了。但是我老实跟你讲，我爱你。现在回过头来爱是真爱，跟他有没有 回报这个妈妈没有关系。你知道，那这件事情对一这样子的事情对一个人的启发，也可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种大的启发。这种事情，有的人他碰到某一个阶段以后，他就会松开来，这就表示说他比较警觉，抓到蛇的尾巴的时候，知道蛇回过头来咬，快要咬到自己的时候，他就松手了，就是赶快甩开。哎，有的人不是，是咬上去了以后还把它抓得紧紧的，他就会越陷越深。那么好，普贤菩萨他从这个外太空哈、啊，这个保卫德善王佛国，他来到娑婆世界，他问佛的问题是问：那你们佛灭度以后，谁能得是妙法莲华经呢？回答的就是这四件事情。这是我们怎么去追求这个生命之华，就在这里啊。第一个是为诸佛啊，为诸佛护念；第二个执众得本；第三入正定聚；第四发救一切众生心。一共这四个讲完了以后，普贤菩萨他很感动，他觉得你把这佛把这个最重要的秘密就在这个地方已经讲完了，所以哇，这个普贤菩萨很感动，也很高兴。所以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将来呢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护持所有受持这部经的人，谁得到这部经，受持这部经，行这部论解，我都愿意来好好的护持他。所以他愿意说，对于受持妙法莲华经的人，我都当守护，他一定会守护，不止守护啊，守护他不被种种的魔鬼所侵害啊，除去他所遭遇到的种种的啊一些忧患，要把这些东西他要能守护他。普贤菩萨又说了，他说呢，这个读诵此经啊的时候，我会乘坐着我的六牙像，那么以及呢诸大菩萨同时啊去欲往其所，到他的地方而自现身，我会现普贤菩萨之身。这里面呢，我对这个守护这个受持啊，这个受持妙法莲华经的，我会守护他，我会供养他。你看他有多谦卑，他会回来供养你，普贤菩萨在供养你，在守护你。还不止如此，他其实最重要的，我还是在守护跟供养这部经，因为受持这部经的人就如同这部经，就这个意思的。所以供也是在供养妙法莲华经。第三点，他说如果有忘失，我一定会在旁边替他提醒，这个人得妙法莲华经，对不对？他在受持诵读的时候，如果有忘失的话，我会替他提醒。你们回去有没有念妙法莲华经？你在念妙法莲华经的时候，你忘掉的地方的时候，有没有普贤菩萨在旁边给你提醒？不要笑，这问题是你要回答的哦。经本无相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经本来没有，是无相的？我们刚刚讲过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讲到这里来，经本来就无相的，普贤本来是充满法界的，所以你本来就不忘失，也不曾记忆，所以他一定会为你提醒的。一切是自然会出现的，所以有时候你也会看到我们啊过去的高僧啊，或者是过去的这个留下来的典籍里头，你会看到就是他们说佛生下来的时候，一所执 天一手指地，走了七步，然后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乙这个弟子听完了以后，甲讲完了以后，乙说我不相信。乙呀，说我不相信。甲说，经上说的，说佛当时确实这么说的，是这，后来也这么说的。可是，这位有一位大师，却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哈哈，如果他现在在我这里的话，我会把他一手捧住他，另外一手往上压住他，我打断他的狗腿来喂狗。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？这位老师所给的启发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千万不要陷在经文的字里行间里头。你如果陷在字里行间里头，就没有办法。所以若有妄思，啊，必当教之，他一定会教你的。但是你今天来闻法，你自己开始体验到这正定句，体验到傻妹的问题，那你慢慢你自己进入这其中，其实普贤已经进入你的世界来了。我们有时候过去，我记得在我们现在这个放录音带的这个小房间，挂了一幅普贤菩萨六牙像的，在那里师父摆了一张桌子在那里。那是很久以前，这个讲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进来了，我看，我说师父，那六牙像栩栩如生哦，那六牙像栩栩如生啊。我们师父说，那只不过是一个像而已。我说没有像，那我们怎么知道它的体呢？我们师父说，如果你老看着像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体，连那个体也是像。你相信不相信？但是他又想一想，又回过头来，可是挂着那个像是要的，弄一包的丢了。但是他讲的对不对呢？很对，他不是要故意讲这样子的，他只是很慈悲的再提醒你。可是没有他提醒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？就是这样。受持法华，第四受持法华经，得见我身，甚大欢喜啊，转复精进。你只要受持法华经，就等于看到普贤菩萨，而普贤菩萨这个身是充满法界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才讲过，不是只有我们上头那个普贤相将而已哦，不是啊。现在，所以呢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你会甚为欢喜。为什么？你的心门打开了，是不是？心门打开了，而且呢，福转精进，你的人生会越来越精进，你的活力会越来越好。你注意啊，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注意，这中间是一个很注意要避开的，我称它叫陷阱啊。我们学佛的人认为说，哦，我要放下，那么好，我现在这个也放下，我想一想啊，这工作这个我也放下，然后再想，哎呀，这东西没有什么东西，这个也要放，我们要看开一点，这样才能够自在一点。哎，这样子的日子哈，好日子就不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到最后没有着重得本，你不能着重得本，那么法界的东西不能流入你的心灵世界，你既不能看到普贤身，你一样得不到佛的欢喜，你自己得不到，所以就会陷入一个困境里头，那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消沉。所以学佛学完了以后是很积极，但并不是要去赚坏杂金啊，也不是要让自己每天跟人家这样子 在这个地方啊专营之类的，都不是，但是他是很积极的。他做世间法的事情或做出世间法的事情，他是积极振作的，他的心灵世界是很活泼的。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普贤菩萨讲了一个陀罗尼咒，所以这里有一段陀罗尼咒，这段陀罗尼它就是总持，就延续着啊前面那个陀罗尼品啊第27的陀罗尼品，也就是说他说只要念我这个陀罗尼，那么就如同你见了普贤，也如同你见了法界啊。陀罗尼你知道的，它没有什么意义，你没有办法解它的意，它只是用一个巧妙的文字的语音去带动你入一个神秘境界啊，让你去体验到它，是这个部分。所以这就是普贤在这一段开始他讲了这个陀罗尼咒的原因。这个陀罗尼咒谈完了以后呢，佛怎么说？佛言说：善哉善哉，我当以神通力所护所有受持啊，那么普贤明者，回过头来现在释迦牟尼佛也会以神通力来守护，怎么样守护你受持普贤菩萨名称的人。所以你每天拜普贤菩萨的时候不是白拜掉，你拜的时候连释迦牟尼佛都给你加持了。所以普贤他是宽广无边的，是这样子的。如果受持啊读诵书写，就有如见到释迦牟尼佛。你能够读这部经，现在回过来看到表象世界啊，你愿意读这部妙法莲华经，读诵书写校对这些东西，就有如看到释迦牟尼佛。这如从佛口闻此经典如是之人，像这样子的就如同啊自己呢从佛那里直接啊听闻这部妙法莲华经，这样子的人一不服贪则示弱。你看现在回过头来又讲又提醒了，现在换释迦牟尼佛提醒我会护持，但是这样如是之人呢不服贪着示乐，不贪着衣服卧具享受这些东西。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人实在太贪求这种各种享受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当然呢，我们只有想贪求享受的东西，工业才会发达，大家都会这么讲，是不是？经济才会发展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们的资源也差不多用光了，对不对？够用啊，不瓦固啊，变不落啊。你看看，因为我们如果不再去注意这些资源的问题，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我跟几个朋友谈到这个问题，他们告诉我。他说现在谈环保还是很消极。我说怎么样消极？你看我们为了避免砍树，是怕我们的下一代会没有树可以用，没有空气可以用，我们怕把这个山都推平，怕将来水土保持不好，我们没有水可以喝啊，我们没有把垃圾处理好，将来可能造成我们没有垃圾是被这个整个土地水被水污染掉的问题。他说这样的话是很消极的。他这样讲完了，我马上就有所醒悟了。我说对，你这么讲的话我同意。真正积极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们又看到可以看到绿树青山，那个大自然跟我合而为一之美。我会真正体验到江水是清的，江上的清风是好的，月是皎洁的，对不对？我会感觉到一切众生在这里有悦耳的虫鸣跟鸟叫，有很好的，你可以感觉到那一份啊，这个到了像这种时候啊，碧野清波你都可以领受得到的，这个是一个生命世界里的很积极的一面。我跟他讲完了，他说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情，你想这样子都被你讲光，你很像作诗一样。我说本来这种积极的变的东西就像诗一样，是如此。我们 知道的，贪着宿乐越多，我们也会丢掉很多我们应该得到的喜乐啊。我们现在小孩子哦，有电动可以乐，有电视机可以乐，我的小孩子就跟我讲，嘿老爸，我告诉你，我觉得你常常讲你们那个时候苦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比你们那些时候苦。我说为什么？你要读书要走路走一个小时，当然很苦，那是身体的苦的劳苦。你要去做很多工作，那是身体的劳苦。但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很苦哎。我说苦什么？你看你们那个时候就有大哥哥带弟弟抓泥鳅，我们没有泥鳅可以抓。你们那个时候可以山野啊，可以啊追产家啊，就安卡情况下啊，你们我们现在什么比卡成样的那块，我们什么也没有。你们在河里头跳下去就可以游泳，我们现在跳下去以后要经过消毒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们还有什么乐？你们可以那个阿波族呢就可以在上面滑，我们哪里有阿波族呢可以滑？所以我们比较苦，你们比较乐。当然不必去比这件事情，环境的变迁。不，有一件事情是真的，人类如果不断的去追寻享乐啊，不断的不懂得去节约某些东西，我们损失的，我们所这个遗失的一些乐趣也就会跟着越多。第二，那么必须要不好外道经书手笔，也就是说你不能去做外道，你应该好好深信正法。第三个，不喜亲近啊外道啊，及诸这个恶者。什么是为什么不亲近外道呢？因为你亲近外，你在还没有醒觉之前你亲近外道，那么你会变成外道的徒弟。但是你完全醒觉了以后，你亲近外道其实无妨的，因为你亲近外道还可以化度外道。你知道佛化度多少外道，是不是？你看有一天啊，有个外道手里呢拿来一个花瓶，这个花瓶里头他念了咒在里头，他的心就是要来，他就是要来坏释迦牟尼佛的。他就拿了这个花瓶呢就送给佛，他一进来要送给佛的时候，说佛，我这个花瓶送给你的时候，佛怎么说？佛跟他说放下。这个外道一听要放下啊，佛接近他请他进来，他进来请他放下，他真的把那个花瓶就放下了。他以为佛看出来那个里头有玄机在那里的啊，他就放下来。佛又跟他讲放下放下，他说佛，另外一只手的另外一个瓶子又放下来了，现在手头都没有东西了。佛跟他讲放下呀放下呀，他说佛啊，我要哪来的哈、哦？要给你找麻烦的两个东西哈、啊，我都放下了，一个花瓶一个瓶子我都放下了啊，你现在还要放下什么？他说不，放下你的心。你看外道来被化度了，我们很多人他自己还没有成熟就跑到那边去，那边去就被化了，没有度被化了。那么第四啊，这个世人呢应该不被三毒所恼，一个人不应该被贪嗔痴所恼。第五，这个如果有人啊耻笑修行这妙法莲华经的，那么他会得到恶报。那么为什么恶报呢？因为你不相信，你就没有办法开出这生命的花朵，这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恶报嘛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那么就给各位这个讲到这里。普贤菩萨欠发禀，那么普贤他总是到最后的时候才出现，原因是因为他像是一个整体的总论一样。普贤菩萨你应该对他越来认识越深才对，而这一品的经文他是在讲普贤菩萨，他来他遥闻娑婆世界在讲妙法莲华经他就来，而且呢 他为大家请法问了这个事情。所以各位你要注意，当这个师父在讲经，有一个人在那边发问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发问的人不懂哦，那个发问的人是在替你替我请法，要注意。所以请法的菩萨就是这一品，就是普贤变成了化作请法的菩萨，为娑婆世界众生请法，所以才说这法。说这法以后呢，他为了使大家深信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个法，所以他才说出他护持啊受持《妙法莲华经》的这些修行者，以及读诵书写《妙法莲华经》的，然后留下了他的一个 BB call 的这个秘密的这个号码，这个咒语。所以你要把这个咒语呢，你要把它记起来。那么等于是你可以跟他打电话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圆满。好。